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进入第51课，也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所要谈论的主题是纯正教义。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用传真、用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第50课提摩太前书的导论，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温习题，请问在保罗的这些教牧书信当中所谈论的教义主要是哪方面的教义？答案是教会论。第二个温习题，请问提摩太前书是以哪一首诗歌作为要节以及中心信息？答案是提摩太前书3:16，经文内容是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节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要节以及中心信息。那么进入第51课，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首先指示提摩太纯正的教义。为什么要指示纯正的教义呢？因为当时初代的教会有一些异端的发生。那么这些异端有些什么特征呢？大概归纳一下有四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这些异端深具犹太色彩。在提多书形容这些传异端的人是奉割礼的，又警戒信徒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由此看来，教牧书信当中所谓的家谱的空谈，还有因律法而起的征敬，很可能都是和犹太人的家谱摩西的律法有关。第二方面呢，这些异端的特色呢，是内容荒谬无凭。保罗形容这些异端是荒谬的话语、世俗的虚谈、似是而非的学问。那么这类的学问呢，只流于辩论，引起嫉妒纷争，对敬虔和真理的追寻毫无益处。第三个特点呢，这些异端是偏离道德标准。异端分子呢，一面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另一方面呢，却是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行事呢悖逆神。第四方面呢，这些异端不服正统的信仰。提摩太前书指出两个人，叫做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说这两个人偏离真道。而后书又再次提到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声称复活的事已过，败坏好些人的信心。所以所谓复活的事已过，可能是说信徒已经经历了灵性的复活，将来不再有身体复活的事。所以综合来看，我们了解这些异端呢，明显的是崇尚一些虚渺的知识，贬低人的肉身，以至于带了有禁欲和纵欲的色彩，否认信徒身体复活的言论。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异端呢，跟在哥罗西书我们所谈过的所谓诺斯底主义，今天又再加上了犹太色彩的背景，混合成为今天在以弗所教会，也就是教牧书信当中所面临的异端挑战。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前言做些了解，我们就能够体会为什么保罗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谈论纯正教义。所以在提摩太前书呢，一开始有短短的问安之后，保罗就开始提醒提摩太要防备异端分子。那么首先，保罗在一连串的经文当中，他指出异端的错误。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保罗就提到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所以提到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我们了解很可能就是指对旧约家谱的诸多臆测，同时汇合了当时希腊的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一些理论。不过说真的，我们今天在读一些旧约家谱的时候，我们也会头昏啊。可能当时的教会当中，对希腊人呢，这些信徒信主之后也是一样读不懂，所以呢，这些犹太信徒就不懂也装懂，所以他们就来解释这些所谓家谱。可是呢，越解释越迷糊。保罗说，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个意思是说，这些荒谬无凭的话，对于神为人信仰所定的计划是毫无帮助的。那么至于这些旧约的家谱要怎么读呢？那是另外一课了，请各位继续在良友圣经学院当中好好的受装备。那么其次呢，保罗除了提到异端的错误，在一章五节他很清楚地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挺熟悉的，我们明白律法的总纲也就是爱。实质上这些传异教的结果呢，不过是滋生了辩论。可是当我们遵行主准确的吩咐而且教导的时候，却能够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了解要做教师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些教导呢，不论是真的教导或是假的教导，不过留意究竟这些所谓假教师他们的动机何在呢？我们发现保罗所论述的这些假教师常常是有一些所谓权力和名望的这些的引诱，驱使他们去做教师教导别人。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体会真正的主内的教师是被真诚的信心、无伪的良心所推动。我们所教导的所谓伟大的知识也许会给某些人带来震撼，不过我们了解如果我们的动机错误，也许一时之间博取人的赞叹，可是至终呢仍然是虚空的。所以保罗特别提醒，在做教师做教导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在一章六节，保罗也提醒这些教师说，他们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那这是什么样的情境呢？我们会了解有时候我们在读经查经的时候，或者讲解圣经的时候，也会落入一些圣经当中某些细节上的争论。在这样子的辩论当中，有时候好像觉得挺有趣的，可是保罗提醒说会有偏离的问题。当这样子的讨论变成虚浮，以至于偏离，就会失去了所谓福音的真意，反而因小失大。所以当时以弗所的这些假教师，我们了解他们兼具有希腊哲学的系统，还又有旧约圣经的背景，所以他们可能教导起来真的是非常让人震撼啊。可是另一方面，保罗提醒说却落入了一些细微末节的争辩跟讨论，反而分散了我们对真理的注意力，这是所谓偏离的问题。所以留意，也许并不见得完全的错，可是当我们有所偏离的时候，使人对福音真理失去了趣味跟信心，反而把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追根究底。保罗提醒我们说，这一方面我们要分辨轻重，真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圣经的核心。所以我们更要了解 圣经所说的是什么，而且更要紧的是要把它活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师。那么特别呢，当我们要学习在主的话来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常常以主的真理来检验各样的学说，我们所听见的是否符合真理的规模，我们个人在真理的根基当中更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保罗特别提醒，在当时的这些的所谓的教师，在第七节保罗提醒说，他们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那么这个所谓教法师呢，大概是指教导犹太律法一些备受尊崇的人。其实在四福音当中，耶稣也说有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职分。那么保罗提醒说，教会内这些传异教的人呢，他们往往曲解了旧约的律法，使人入迷途。保罗所反对的是说，这些根据摩西五经所引发出来的一些哲学性的谬论的讨论。所以我们必须澄清啊，保罗并不是反对律法，其实律法本身也就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保罗所反对的是当时这些教法师错解谬用了律法。所以第二方面呢，保罗就提醒，那么什么是纯正的教义呢？在第一章的八到十一节，保罗就根据前面这些教法师所做的一些偏颇的错误的教导，他紧接提到，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于在控制，在控诉人的恶行。可是只有福音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这些假教师呢，常常想要成为著名的律法教师，所以用了一些非常庞大艰深的哲学的理论来解释律法。可是保罗却说，他们并没有明白律法的真意。其实律法呢，并不是要为每一个信徒所处的每一个环境提供我们所要遵守的诫命，而是保罗提醒说，是要向不信的人显明他们的过犯，以至于引导这些不信的人来归向真神。所以保罗特别在第八到第十节有一连串的论述啊，在当中提到，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一段的经文非常有趣啊！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那个十诫的经文，这个可以说是保罗照着荣耀的福音来解释十诫。这边列出了一连串的这些罪行，我们会发现前半部的这些罪行都是悖逆神的罪行，后半部的罪行呢，都是提到得罪人的恶行。那么跟十诫当中所提到的前面四诫是对神的，后面的六诫是针对人际之间的，有异曲同工之处啊。所以保罗照着神所交托他荣耀的福音，再次解明了律法的功用。律法如何用的合宜呢？乃是引导我们看见自己如何是不敬虔，是犯罪的，是不圣洁的，在对神对人当中，在律法圣洁公义的标准里面，我们才能够准确地认识自己吧。我们休息一下。有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51课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指示纯正的教义。我们了解，在面对一些错谬的教义，保罗指示到底律法的功用是如何呢？所以在这一连串的一些律法的功用，可以说是新约当中保罗解释了十诫的心意。其中有一个词汇啊，我们来留意一下，在第十节提到所谓青蓝色。最近呢，在许多的文明世界当中啊，都在讨论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啊。所以其实在教牧书信当中，对这一方面的教导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圣经当中的观点，我们了解同性恋实质上是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今天在文明世界当中呢，常常人喜欢自圆其说啊，把同性恋合法化。不过我觉得我们需要留意，在教会内我们必须仍然明白，在律法当中所显示上帝圣洁公义的准则，这一方面的的确仍然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们在教会内仍然要接纳罪人，帮助这样子的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恢复神的荣耀，而不是继续找很多的借口停留在这样子的软弱和罪行当中。那么在提到这些假教师以及对纯正教义的对比当中，我们会留意当时呢有这些假教师的问题，其实在今天的21世纪，我们教会仍然会面对这些假教师的挑战。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来分辨呢？因为这些假教师往往都非常的有学问，他一开口就觉得我们通通都服了，我们无言以对，好像他们非常懂圣经，引用圣经来说服我们。那么究竟要如何分辨呢？我想有几点，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第一方面，就是这些假教师似是而非的教导会引起非常多的争议，却不能帮助人认识耶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些假教师假教导多数是那些要建立自己名声的人所倡导的，他们别有用心。第三方面，这些似是而非的教导跟假教师呢，他们对圣经的教导真理是违背的，跟圣经当中的教训是违背的。所以我们要确保自己不受假教师的欺骗，我们更要好好的研读圣经，以及能够坚信不疑的信靠基督。所以别怕，也许借着这些假教师，上帝更是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能够扎根更深。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从12节到17节，保罗以他自己的经历来勉励提摩太，当中有他榜样和见证，特别他见证说他如何经历了福音的大能。首先呢，在1章16节，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接续上文，他提到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保罗细说他是如何接受神的托付传福音，他从一个罪魁的身份改变成为日后信主之人的榜样。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我，我们是否还常为过去的行为种种而感觉内疚呢？求神帮助我们，也许我们这些所谓过去的狐狸尾巴，其实是要来见证，在我身上我所蒙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显明神的忍耐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成为日后其他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不必怕一些撒旦的控告，也许当撒旦控告我们说，看像你这样的人还能服侍神，还能跟随耶稣吗？也许在保罗的见证当中激励我们，他说，没错，我真的是罪魁。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真的说，是的，我非常的软弱，可是在当中更能够显出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能力，他改变了我，他救赎了我，所以让我们的软弱更成为上帝恩典的记号。所以这是保罗，他引导提摩太去思想在保罗自己生命当中所经历福音的能力，以至于来劝勉提摩太也是在这样子的能力当中来服侍。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经历的描述里面，无形当中也给我们一个范本啊，让我们明白我们可以如何来做见证呢？保罗首先会提到说他信主之前的情况，在一章十三节他说，在信主之前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所以我们了解保罗在信主之前，他曾经藐视耶稣的教训，而且呢他又追捕杀害耶稣的信徒，不过他仍然蒙了神的赦免，而且神大大的使用他来参与他国度的建立。所以保罗以这样子的过去的见证来勉励提摩太，也更显明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当然我们了解这些保罗的行径呢，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九章都有记录。另一方面呢，保罗自己有见证说他蒙恩之后所经历的改变，也就是一章十四节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以他见证说这是他的改变。也留意当我们自己也学习跟人分享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想我们不只是讲道理啊，更是与人见证耶稣基督的真理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工作。我信主之前是如何如何，我信主之后我的改变。之后呢，保罗又继续讲到，那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在一章十五节保罗非常简要的论述，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句经文真的是可以点出福音的内容，这边就是典型的论述，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大概是指说这个话是当时在教会当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而保罗说这句话是非常值得我们全然信服接受了。保罗以这个经文总结了福音的内容，耶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没有任何罪人罪大到是他不能拯救的，而他来不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柄，他更是赐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典。所以保罗以他个人的见证来讲述福音的内容。所以到十七节的时候，一章十七节就出现了在全卷书里面的第一首诗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保罗非常典型的颂赞词，是他情感的自然流露。在这一段论述之后呢，保罗紧接着鼓励提摩太，在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重新提起前面三到五节的话题，要鼓励提摩太竭力侍奉抵挡异端。他的称呼很有趣啊，一章十八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这边有一句话提到从前指着你的预言，这个应该是跟提摩太蒙召出来做神的工有关，而这命令也就是第三节保罗提到他对提摩太的嘱咐，而这个预言我们明白其实是激发提摩太持续在上帝面前侍奉的信心和热情。我们了解保罗个人呢是非常注重先知讲道的恩赐，这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我们已经讨论过，借着讲道先知的讲道教会得着重要的教导和鼓励，也就像今天当我们在教会当中帮助一些蒙召出来服侍的主工人一起来承担圣职，当时呢 提摩太也是有教会的长老按手在他的身上，将他分别为圣，承担圣功。所以在这个圣礼当中，保罗提醒他说，他曾经领受过一些预言，神的话语的激励，以至于他的恩赐跟能力得着眺望。保罗再次提醒他在蒙召的时候所领受的这一切的鼓励。那另一方面，保罗也再次提到所谓信心和良心的问题啊，在一章十九节，保罗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服侍主的人的生命当中，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这边提到的乃是在二十节有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这些假教师啊。二十节提到的是说有徐米乃跟亚历山大，不过这个假教师的问题呢，我们会发现保罗处理他们很有意思的，保罗是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那么这个经文当中，保罗说把他们交给撒旦，意思是说要把他们逐出教会，希望他们能察觉自己的错误并且悔改。这个惩治罪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错误。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也许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宽容一些罪吧。不过以保罗这一段经文的处理，我们要留意他教导我们要迅速的严厉的处理这些故意犯罪的信徒，避免整个信徒群体都受到罪的影响。其实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找到这个原则了。然而教会纪律处分的用意，记得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要重新悔改，回到基督以及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在教会纪律执行的当中要留意我们的态度。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请问我们要如何分辨真假教师呢？有哪三个原则？请问分辨真假教师的三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以哪一节经文总结了福音的内容？请问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保罗是以哪一节经文总结了福音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教会的真理当中是那样子的清晰明确。主不只是真理，而且是有爱有恩典，在我们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当中都能够见证我们是蒙恩典的人，我们是有真理来建立我们的人。谢谢主，就算有假教师的问题，就算有异端的问题，主，但是让我们更珍惜我们所领受的恩典跟真理，帮助我们，因为这真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我们个人生命的根基。谢谢耶稣，深信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而且能够明白这些真道。感谢耶稣不断地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也帮助我们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保罗，不断地彼此见证，彼此鼓励，证明你的恩是真恩。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要进行到第52课，是提摩太前书第二到第三章，我们要谈论关于教会的生活。我们下一课再见啦，拜拜。